上一次师母已经提到了，基本上申命记到三十章摩西的三篇主要的向会众的信息是结束了。那三十一章一直到最后的结束，就是最后的一些用散文的方式来记载一些最后的一个交代的话。那其中三十二章是所谓摩西之歌，那首歌就是这边有提到作为一个背景的说明，也可以说是一个序言，提到的为什么神要摩西写这首摩西之歌。而且这首摩西之歌里面充满的话语是一种好像责备的话。今天我们的时代不太喜欢听责备的话，我们喜欢听比较怎么讲，鼓励性的啦，赞美性的啦，或者告诉你将来有好日子。好像前一阵子台湾唱的一条歌已经都忘掉了，二三十年前，明天会更好，我们都希望明天会更好，可是不知道明天更好之前可能有更糟糕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如果告诉你明天不好了，我想可能很多人耳朵就关起来了。但是为什么神要摩西写下这种摩西之歌？这种摩西之歌是一个警告，那么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连续四次提到，这个会成为一个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或者不对的地方。我话先说在前面，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我丑话先说在前面啊，就是丑话先说在前面。摩西说我要死了，但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将来会怎么样。将来有一天事情临到的时候，一想起来说，对呀，老早以前摩西就说过了，今天事情发生了。所以三十一章的后半，我们今天谈的这一段，其实就是为了三十二章摩西之歌作为一个引言，也作为一个背景。那其中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呢，这一段呢，其实它的安排方式很特别，所以有时候我会解释一下它的文学结构，因为它这个作者在圣灵感动下写下旧约新约圣经的时候，那神也用了这些作者本身，譬如说他喜欢用字遣词，他有他特别的习惯，同时他的文学结构也要表达出一些他的特色。那其实第一部分十四到二十三节，它中间的部分十六到二十二节，整个的核心点是在那里，那就是为什么摩西要写这首摩西之歌，耶和华吩咐他说为什么你要写这首歌。那前面跟后面就是十四十五节其实是紧接着二十三节的，中间好像一个打岔，加入一个十六到二十二节。因为十四节这边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使期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然后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间显现，云柱停在会幕的门之上。接下来就是二十三节，耶和华就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须领以色列人进我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所以从十五节跳到二十三节，这很连贯的。那中间反而加了一段话，那一段话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那二十三节是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的。但目的通常他有这种包夹式的时候，好像到麦当劳吃麦当劳的时候，两片面包中间夹的是肉。所以在二十多年前很有名的，那时候在总统选举的辩论的时候，那时候的总统后来当总统的克林顿跟以前的那个老布什竞争，结果老布什输掉了。那演讲里面就出了一句话，他说讲了一大堆都没有用，最主要是牛肉在哪里， Where's the beef， 他说经济问题，你讲外交国际都没有问题，就是 beef 那块肉，中间的那块肉，另外的前后两片的面包只是包夹的肉，肉才是重点，面包不是重点。那么在这段圣经当中的肉就是十六到二十二节，那前后就是面包。所以你知道它的文学结构为什么叫做包夹式或者包囊式的，其实要凸显中间的 那个核心要点，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否则的话，你读起来会觉得，哎，为什么十五节之后跑出中间一段，然后又跑回来啊？甚至有一些圣经学者会觉得，是不是那个做这个生命记最后的作者在编辑的时候呢，然后随便把这块料放在料放，然后贴来补去，那个布好像乱贴乱补的。其实那种说法，那种人就是不了解这个文学结构本身有一个特殊的意思。然后从24节到最后这一段呢，它又是另外一个吩咐。这个吩咐呢，也是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律法书了。前面是讲摩西之歌，后面讲律法书。他说这个律法书要放在约柜旁边。其实这些话跟前面31章的前半段，上一次我们提到的9-13节已经有提到这件事情，提到说9节摩西把律法写出来交给抬约柜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和利未子孙，然后就吩咐他们说要念。所以也是提到律法书，也提到说把这件事情吩咐，郑重的吩咐交给祭司利未人。只是前面那段提到说你要念这些律法书，那后面的这一段，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呢，是把它放在约柜旁边，将来会做见证。那什么时候做见证？就是前面所说的，当你每一年，他说每一年一个节期的时候，就是要念这个律法书。可是这个念律法书是做什么目的？一样，他后面又再一次提到说，这要做见证。见证什么？26节后面说，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所以每一次念律法书，以色列人就挨骂一次。每一年，每到7年这个定期要过节的时候，就要念一次，念一次挨骂一次，念骂一次挨骂一次，这样。所以说，以色列会觉得有完没完的，怎么一直骂，连续骂几十年。可是有些人就是怎么骂他也不会改的。可是为什么他说律法书是要见证你们的不是？那难道律法书没有正面的用意吗？当然有。所以待会我们会提到说，为什么他用这样的方法？结果是摩西之歌跟律法书两个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功能，是定罪这些以色列人。那定罪，定罪不是结果，定罪不是目的，定罪是要他们回转，好让他们在已经迷迷糊糊过日子的时候，再一次读到律法书，摩西在责备，然后他们现实生活中遭遇到各种的患难的时候，好像会恍然大悟，我错了，要回来。所以这种负面的警戒定罪，其实是为了正面的回归。所以正如新约圣经也是如此，或者说我们每次的讲台常常提到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借着认罪悔改而重新蒙恩，最后的结果是要蒙恩。可是不能没有这个过程，没有认罪悔改就能蒙恩的。那今天我们是何等的盼望，就是说可以不要认罪，不要悔改，只要继续不断的蒙恩。我们会跳过那段，但事实上是不可能跳过在神的面前那种认真的认罪悔改，然后才回归。一回归以后，就如前面我说生命记那个几篇的讲论里面就一再提到，一个咒诅一个祝福。那回归到神的面前就是祝福，叛逆就是咒诅，两个要选一个。所以摩西要呼天唤地的呼吁说，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不要自找苦吃。虽然有时候人的心就是这样，讲归讲，人就是不愿意，敬酒不吃，吃罚酒，一直到受苦之后，然后才说哦，对不起，然后怎么样。人有时候就是有这种毛病，人是如此，人类是如此，民族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所以整个生命记到结束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用摩西之歌这个充满的责备的话来做结束的时候，其实整个是一个语重心长的。所以呢，14节开始的时候，我刚提到了，耶和华神已经对摩西非常清楚的交代，你的死期近了，你的生命即将结束了，所以好像要办好一个交代。怎么交代呢？他们已经 在前面一段里面公开了在众人面前立约书亚为继承人。所以31章第7节，摩西召约书亚来，然后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对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所以那时候已经有个公众的好像说案例典礼一样。可是这一次为什么要再来一次？那这次不一样，这一次是一个私下的场合，是在会幕里面，而会幕只有摩西跟约书亚可以进去。所以是耶和华神在摩西、约书亚这两个人的面前，神亲自吩咐了耶和华，亲自有这样一个那个。所以一个是跟会众，一个是在私下的场合。但在私下的场合里面，耶和华神正式嘱咐约书亚要注意的事情。那当然，在耶和华或者是摩西对约书亚说话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会提到这句话，刚强壮胆。所以前面第6、第7节在会众面前就说过，第6节那时候是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第7节，然后摩西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然后到了这边23节的时候，你要刚强壮胆。到了生命记的下面一本书，就约书亚记，摩西死了，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1章第6节第7节第9节连续3次讲到约书亚刚强壮胆。可是你会想说，就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说刚强壮胆？因为反面就是会恐惧战惊。为什么恐惧战惊？你在巨人的阴影之下，摩西带领将近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旷野，现在到约旦河边，现在200多万人交给继承人约书亚，这责任何其大呀！然后面对约旦河的那一边是完全不可知的，不知道那边有什么事情，只知道有7个族的人占领了那块地，这是另外一个挑战。所以碰到什么事不知道，然后我何德何能承担摩西这个责任？因为在巨人的阴影之下，我们有的时候说站在伟人的肩膀上，哦，可以高瞻远瞩，但是在巨人的阴影之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试过这种情况啊？那种情况下，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会心惊胆战。所以，因此，耶和华神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这样一直跟他耶和华讲，约书亚说：“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我就想起新约时候，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每次都要叫他刚强、刚强、刚强，因为提摩太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想象中的提摩太瘦瘦高高，脸色有点苍白，有点娘娘腔的那种。每次跟他讲要他做什么，我不敢。然后后面保罗说：“勇敢一点，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不这样顶着他，他真的就会退后。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就想到我自己，我大概是属于提摩太那种型的。没有师母在往后面讲顶着的话，我可能就往后退2步。所以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那摩西的个性、约书亚个性是不一样，不但是个性的问题，还有面临的这个责任。上百万的人过约旦河，进应许之地，要征战。那个征战是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是有些征战，可是基本上在整个过程中前40年征战不多。过红海的时候以色列没打仗，是海水就把他们淹掉了。然后在旷野中只有一次跟亚玛利人打过仗，那时候带队的就是约书亚。但亚玛利人是不是很大的部落，也不是全部人去打。然后后来进迦南地之前，唯一在打的就是约旦河东的亚摩利的王，那个厄跟西宏，这两个是真的打了仗。不过这个基本上这两个部落不是说太大的部落。那现在过约旦河之后，整个迦南地是布满了各种族的人，这个仗怎么打？很多东西神也没有告诉他，所以因此 耶和华神特别在会幕里面，为什么叫会幕？就是那个帐幕，那叫做会相会的地方，是耶和华神与他的仆人摩西相会的地方。所以这是为什么别人都不能进去，连别的祭司都不能进去，甚至在会幕中亚伦可能都没有进去过，或者只有特别情况下他会到殿。那这次是约书亚进去了，所以那个是一个隐秘的一个地方，然后耶和华神好像是几乎是面对面，当面对面不一定说你看到那个形象，神亲自对摩西说话。那那天约书亚进入会幕之前，我没有特别记得在任何情况下约书亚进过会幕，我就说连亚伦都没有进过会幕，所以那个会幕是只有耶和华跟摩西特别吩咐交代的时候会进去的一个地方。那那一次约书亚进去了，那也神对约书亚说了一些话。但是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这一大段最主要的部分是耶和华对摩西说话，反而约书亚是站在旁边听的。因为这些话固然是要摩西写了一首摩西之歌，而这些话里面所预言的一些事情，事实上约书亚不但听见了，到你读约书亚记最后结束二十四章的时候，约书亚要死了，他同样的警告他当时带领的人，他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说，我约书亚要死了，我要离开了，你们要做个选择。所以他用的口气说法不太一样，不过基本上也是像摩西所说的一样，我呼天唤地的呼吁你们做个选择。那约书亚那时候是说，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们呢？他就摆在一个面前，做个选择吧。你要选择你们过去的祖先在两河流域的东岸，就是亚伯拉罕以前的祖先所拜的各式各样的神，你要选择那样的神，或者选择耶和华，你们做选择。我约书亚，我已经做了我的选择。为什么约书亚会说那样的话？就是当年二三十年前，他跟摩西在一起，摩西最后是用这样的方式告别的。因此约书亚用同样的方式，不然不同的内容，但是同样的心态做这样的一个吩咐。所以这个摩西之歌这个背景，为什么神要他写呢？所以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那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就是那个迦南美地应许之地，在那地人的当中随从外邦的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邪淫在圣经中，在先知书中通常都是用婚姻上的淫乱来形容在宗教上的混乱。他就认为我们跟神所立的约就好比一个婚约，因此在基督教看来，破坏婚约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你破坏跟神的约，就等于你破坏婚约。那当时的背景来讲，每次说破坏婚约都是指男的，因为在那种时代，古代的时代，女人去破坏婚约，女人去搞婚外情的机会不是没有，相对是比较少的，指男人。而且男人会遗弃自己的妻子，在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叫马拉基书，先知马拉基用非常严厉的口吻来责备当时的男人，他说你啊，废弃了幼年跟你的妻子所立的盟约，就婚约，另外娶外族的女子为妻。你的前妻她的眼泪，每天在神面前哀哭嘛，她的眼泪遮盖了祭坛，你献上什么祭物都没有用，你的祭坛上是被你的前妻的眼泪所淹满了，你献什么祭物都不蒙悦纳，不得好死的了。所以马拉基书那个讲的话是非常严厉的，就是说你如果在婚约上背弃你的妻子，然后你想用别的方式讨好这位神，你献什么祭物，神遮眼不看，神不能够接纳你的祭物，因为你的妻子的眼泪就把整个祭坛都掩盖了。哦，真的。所以那时候的背景也是一样，是男人遗弃妻子，那女人主动遗弃老公的，在那个社会那个时代极为罕见，我不敢说绝对没有，绝大部分都是男人遗弃他的妻子。所以在圣经中对于 为什么常常提到说以色列人行淫乱，不见得是道德上的淫乱，我不是说没有道德上的淫乱，可是最主要的指责不是单单在婚姻道德方面的，最主要是用这个来比方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跟神立的约就像是婚约一样的神圣，而你背弃原来你所侍奉的神，这个神给你这样那样的恩典，而你还背弃他，他叫做行邪淫。你离弃我，违背与我所立的约，然后十七节，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至于他们被吞灭，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为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所以到那个时候，可能有些人才开始醒悟过来，开始好像悔改，开始有一点那种忏悔的心，就是说我们今天遭到这样的事情，因为神不与我们同在。神为什么不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先离弃了神，他离弃我，我们离弃了他，所以他离开我们。所以神之所以会离弃他们，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那你说神应该用爱，不断的爱来爱他们嘛，对吧？他离弃了，他应该还是死缠不放嘛。所以有些人就是这样啊，别人已经跟你划清界限了，那有些人就死缠不放。那神为什么不对我们死缠不放呢？神当然是有恩典有怜悯，他愿意饶恕，可是是有极限的。其次，为什么神不能够不断的饶恕？因为有的时候就跟我们管教孩子一样，孩子犯了错，你可以原谅他一次两次，但是你无限制的饶恕就是纵容，你就是溺爱。所以有的时候要让他吃点苦头，吃苦头的方法，一种是你打他屁股，一种是你不管他，不打他屁股，我不打屁股，自作自受，借着后果来管教。你别替他挡，让他自食苦果。这边神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他们离弃我，我就掩面。掩面什么意思？本来神是用阳光脸对着你，你既然背转过去，你背转过去，我也背转过来，然后呢，由你去了。所以有的时候小孩子很叛逆，你家说不要做这个，他偏偏要做。一种方法说拉着他不要做，绑住他不让他做，有的时候他想做，做吧，跟你说这个热水壶烫，别乱碰，他就是好像不死心，这样摸一下。有的时候当你要算一算哈，热水壶烫一下大概没事，在火里面去和一下，那当然不行了啊，那个严重。好，就让你烫一下，叫你不要去，你要去一次去吧。然后对方一碰，哇、哦，就哭了。哎，这下你就知道了。妈说的，叫你别碰，你要碰是不是、啊、下次你跟他说要不碰就碰，上次还记得吗？他不敢了。从后果他就知道，学到功课。神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你既然违背我，离弃我，我就掩面不顾你了，以至于他们被吞灭。不是神亲自把他吞灭，是神就好像撤去篱笆，撤去保护，去吧，就像敬酒不吃吃罚酒。本来神用慈神爱主牵引你，本来给你一个遮盖，你现在不要，那神就放手。那这一放手就成为仇敌的掳物。那所以当他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想起来耶和华神不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才落到这种下场啊。所以因此患难有的时候是神容许的，我要带领我们悔改，所以悔改才是结果，才是目的。患难责罚不是目的，不是为责罚而责罚的，责罚总是有一个好的目的。正如有时候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其实是为了爱他，让他长大以后能够学习该怎么样行事为人。所以呢，当他们想到在患难的时候，十七节提到想到说是因为神不在他们中间，那个时候他们就想起来，因为他们偏向别的神所行的恶，所以我掩面不顾他们。当然这是用一种形象式的方式来形容神跟我们之间，好像神掩面，神 张开他的眼睛等等。那因为为什么用掩面这个字呢？因为在民数记第六章的时候，神曾经吩咐摩西亚伦这个为百姓祝福的时候是怎么祝福呢？在民数记第六章二十四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当耶和华向你扬脸的时候，你就是蒙恩的时候。等到神的脸转过去或者掩面的时候，你就糟了。那其实就好像太阳露出来，满地阳光，像我们今天早上天气多好啊。那如果太阳被遮盖了，就是掩面的时候，就是可能是阴天，甚至有时候愁云惨雾，一样的意思。神扬脸，我们就是蒙恩的人。当神如果遮脸不看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遭殃的时候。所以实际上用这样的形容，它掩面跟神的扬脸是两个是相反。所以十九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所以现在你要写一篇的诗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得这个歌见证他们的不是。那这句话里面就包含了两方面，一方面是教导他们，这是正面的；另外一方面负面的是见证他们的不对，见证他们的不是，见证他们的过失。所以这首摩西之歌或者圣经很多的教导，先知一些沉重的话语，其实都是两面，也是有正面的教导作用，但是也有负面的警告的作用，来见证他们的不对的地方。所以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同时十九节这边说，你要写一篇诗歌，我们中文翻译成写你哈，单数的哈，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那个字是复数的，是你们。那如果是你们，可是这篇歌是摩西写的嘛？你们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嘛，约书亚在嘛。那为什么用你们，而我们中文翻成你呢？其实，我们翻成你的原因很明显，上下文来看，耶和华神是对摩西说的，而这首歌是摩西写的。约书亚在摩西之歌当中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可是原文是用你们，我想这个很清楚的意思是，这个吩咐是给摩西的。要写一篇诗歌来教导，同时警告这些以色列人。可是这个教导和警告的责任不是直到摩西结束，因为摩西马上死了。约书亚，摩西的歌是要做这个用处的，写完了他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约书亚把摩西的歌传下去，这有个传承。这个传承下去还是一样的作用，一方面的教导，一方面警告提醒。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过，在约书亚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他虽然没有重复这边所说的一切的话，但是态度心情是一样的。他要以色列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耶和华做神，还是你要选择那些当地的人或亚摩利人他们所拜的神。为什么他这样想法？就是因为当年在会幕里，耶和华不但吩咐了摩西，也吩咐了约书亚。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觉得有一个责任上的一个传承。那很有意思，就是说也就是说，在神在历史历代当中各方面的事情都有一个传承。那这个时候就是摩西跟约书亚这样一个传承。那问题是约书亚之后呢，然后一代又一代往下传。很多时候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就是很多时候有一些的祖灵的一些传承没有传下去，断掉。所以以色列国犹大国后来的灭亡跟这个传承是有关系的。本来是大卫子孙这个君王是要担任这个职分的，本来亚伦的子孙这些祭司们要担任这个职分，所以神兴起了先知。因为君王和祭司不能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些先知。可是有的时候某个时代，当时代黑暗到一个地步，连先知都没有了。最明显的一句话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那时候是先知撒母耳刚刚出生不多久的事儿，他的母亲哈拿生了个撒母耳。第三章那时候撒母耳是小孩子，他叫做童子撒母耳，表示他是青少年。 未必是十二岁以下，可是那边说了一句很沉痛的话，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就说没有先知，没有神的出口，没有神的代言人，耶和华言语稀少，一个时代就是没有神的话。阿摩斯书，先知阿摩斯也说，时代将到，将有个饥荒，这饥荒不是没有饼，不是没有水，是没有耶和华的话。所以虽然君王堕落，祭司腐败，神兴起先知，可是先知也是一样，不是每个时代神都找到合适的人做他的出口。那撒母耳记第三章第一节，时代黑暗，耶和华不常有默示，到第三章最后结束，童子撒母耳还未成年被神呼召，他也忠心成为神的先知。所以第三章的结束是从最北边黎巴嫩边界的但，到最南边埃及边界的别是巴，全以色列都知道神在以色列中选立的先知撒母耳。撒母耳忠心把耶和华的话传遍各地，所以一章里面一个头跟一个尾，你看何等鲜明的对比。第一节，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因为没有先知。到最后两节，耶和华找到一个人，不是年老的以利，是尚未成年的撒母耳。从那时候开始，撒母耳成为先知，整个时代就变成一个光明的时代。那因此，从摩西到约书亚，这个传承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这是为什么十九节耶和华对他们两个人说话的时候是你们，不是你，你们。所以不但是摩西，也包括这个约书亚。所以我昨天刚回来，我们在滨州使者协会的那个使者农庄，他们开了一个会，就谈到过去几十年神的恩典很奇妙的借着一些港台的基督徒在60年代留学潮在美国各地建立查经班嘛，然后查经班现在变成教会。然后我们就提到这个传承，怎么传承，现在是中国大陆来的，很多人在这里信主，我们当中三分之二国内来，大部分都在美国信主。而我们信主的时候，你去了教会，去了团契，去了查经班，都是50年前那一批基督徒先后成立的。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福音的火炬传递下去，从美国有些时候海归回到中国，也有些在欧洲在各地，所以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也谈到一个传承。虽然根据他们的报告呢，消息不见得都很好，海归很多游回中国去的海归80%会淹死在海里，就在美国信主的基督徒回了中国以后80%没有聚会了，没了。那上岸的20%当中能够活下来的也不多，所以海归太平洋很大，淹死很多海归啊。所以我们真正信主耶，好极了，别太高兴，他回国以后是这个最大的考验，有些也不知道回去就已经完蛋了，上了岸的还不一定活得下来。所以我们在研究在讨论这个传承问题，其实我们在讨论的问题千百年来都在讨论同样的问题，摩西的火炬怎么传给约书亚，约书亚怎么传下去。从历史来看，从约书亚之后就是4世纪的时代，那个时候就是断断续续起起伏伏，4世纪的时代没有另外一个约书亚了，这个传承显然出了一点问题。当然不能说怪哪一个人，但是这成为历史的警戒。所以神要摩西写一首摩西之歌，20节开始他又这样讲，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因为我把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候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的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所以这首歌跟律法一样，也是要在节期的时候反复念诵的。为什么念，每次一念就是又挨骂了，就是要提醒当年摩西临终的时候所留下的这些话。 他用这样一个 很特别的形容词，在应许之地，神给他恩典和祝福，所以吃得饱足，身体肥胖，然后就偏向别神。那如果没得吃呢，瘦巴巴呢，就会每天求神怜悯，求神保守，不然一天都过不下去了。所以这是中国人古人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逸。安逸会让人偏离神的。今天下午我要去罗马开另外一个会，欧洲的宣教大会，华人在欧洲的宣教大会。那欧洲是一塌糊涂，所以一塌糊涂就是说我们叫做后基督化的社会，本来是基督教的国家，本来我们说基督教是西方的，我们所说的就是欧洲，当然包括美国。可是现在的欧洲，在英国有些清真，有些教堂变成清真寺，也有教堂变酒吧的。当年在福音在英国大复兴的时候，是酒吧变成教堂，现在是教堂变酒吧，图书馆的也有，小吃店也有。我有一次去一个小吃店，它里面好多小，就好像你知道香港叫大排档，我看哇，大排档，这外面这房子很漂亮，很古典的，只插个十字架，这不是教堂吗？可是里面就是大排档。教会荒凉，教会没落，就是因为什么？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偏向别的神，不一定拜另外一个偶像，另外一个神，就是偏向别的，离开了耶和华神。那所以我们要在那边开一个宣教大会，我已经在想我要跟他们讲什么，因为第一天晚上开幕式就知道我要讲，我想好一个题目，我用当年凯撒皇帝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凯撒皇帝当年这个雄心壮志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就征服了，就是我所眼睛所看到的地方都把它征服起来，就 I come, I hear, I come, I see, I conquer, 我来了，我看到，我就征服了。我的最后结束的一个 slide 鼓励我们在座在欧洲的中国人，我们来了，你也看见欧洲的荒凉，但是不是我们征服，神会征服。所以我说把欧洲赢回， Reclaim Europe back to God。 我说中国人要在欧洲应该有这样的心智，不要只是说哎，我们中国好多华人教会哦，查经班都没有传道人，我们设个小小的神学院培养几个传道人，那小鼻子小眼睛，你只为欧洲的华人的教会设几个传道人，那又是怎么样？现在欧洲整个属灵的荒凉没看见吗？那我们在这里除了赚一点小钱以外还能做什么？很大的可以做，赢回欧洲，重归神的怀抱。你说我们行吗？我告诉你，有温州人什么都行。那个是温州人办的宣教大会，我说你们温州人天下没有人去的都有温州人去，什么钱都赚不到钱的，你们温州人可以赚到钱，把欧洲赢回到基督的怀抱。别人可能不行，你们温州人行的，要刚强壮胆嘛，对，在欧洲那种情况下，哇，怎么可能？哎，就是这种情况下，反而你要知道你要依靠神，离开他你什么也不行，但是与他同在没有什么不行的。凯撒可以说我来了我看见我就征服，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我来了我看见神会征服？你信得过神吗？你信信神就可以。可是当然历史的反面就是，当我们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心里舒服了，我们就藐视神，背弃神的愿，然后敬酒不吃吃罚酒，然后开始有患难有灾难来临到，然后好像神的话语的警告，我们才重新开始醒悟过来。但是我们不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才醒悟，我们有这样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想每一篇话都是一个提醒。可能我们没有好像坏到某一些人或者以色列人犹太人当时拜偶像的那种情况，但并不等于我们是完美的。所以这些警告的话，责备的话，仍然是对我们有这种提醒的作用。 然后24节到后面这一段呢，一样，我说跟前面有点好像呼应的，就是前面也提到律法，那就第九节那边也有提到，13节有提到律法，这边又提到律法。那摩西把律法都写完了，这律法书是指什么？学者们也不能够完全确定，是整个摩西五经从创世纪一直到申命纪全部吗？还是说申命纪的一部分或者什么？但重要的是，不管这个范围是大的是小的，写完了，吩咐抬约柜的利未人，那前面是提到祭司加利未人，吩咐他们，因为祭司也是利未支派的，他这边是吩咐说把律法书放在耶和华的约柜的旁边，用那边来见证以色列的不是，就是提醒他们的错误。因为这边再一次说27节，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摩西这样说，你们尚且会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了以后，即便约书亚在位，你们会怎么样？我在的时候你们就屡次悖逆，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更是会如此。所以律法书在这里反复念诵的时候就会提醒你们，然后他就要把众长老官长聚集来，把这些最后的话说给他们听。那这个话其实就是在后面32章他在讲这个摩西之歌的时候，他不是作为写下来的文件，他是当众好像一个演讲或者是念诵，然后以后记录下来，反复可以再念诵。但那一天是当众在众长老众官长面前念的这个摩西之歌，然后呼天唤地的见证他们的不是。所以见证这个字在整个这一段从14节到30节4次，而每一次都是负面的，不是好的见证，是负面的，一种好像一个反面的一个样板一样，用这种责备的话来提醒他们能够回转。所以呢，无论是摩西之歌，无论是律法书，都有这样的作用。那你说这个律法书就作为这个斥责和责备用，有什么果效吗？至少历史上有一次，列王记下那时候，有一个君王叫做约西亚，列王记下22章23章。那这个过程中，以色列国已经灭亡，北国以色列灭亡，南国有大国存在，但是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常常有外人来攻击。然后约西亚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读了律法书，所以在列王记下22章，约西亚登基，他才8岁，然后做王31年，所以后来到他第18年的时候，第22章第3节，18年，那就是约西亚王26岁的时候，他成年。他们去修理圣殿，然后第8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得了律法书，就是摩西的律法书。希勒家就把书递给沙番，沙番看了以后，然后就到王那里去，然后沙番对王说，第10节，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个书，读摩西的律法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什么意思？就是责备你们，如果离弃我，你们会遭到何等的患难灾殃等等。约西亚一听，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碰到什么事情？就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离弃耶和华。他撕裂衣服，然后吩咐祭司希勒家、撒番的儿子亚西干等等这些人，说你们去，13节，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在这书上所说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语言，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向我们大发烈怒。他就是独立法书，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大的一个属灵的复兴。所以23章，他召集全以犹大国的人来跟神重新立约。第3节，王站在柱的旁边，在耶和华的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顺从耶和华，听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重新与神立约。所以我就说，我不想全部讲后面的事情。所以律法书的功用是责备， 个责备希望带来的结果，就像约西亚我所做的，责备之后是回转，而不是只是责备，只是责备，只是责备。所以很多责备的话本身是有一个正面的意义的。所以摩西说把律法书留在约柜边，那为什么约西亚王是重新找到律法，表示说过去这么段时间当中律法书到哪里去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后来才发现，表示说在过去那段时间当中，连祭司人立位人很可能就是忽略了对律法书，也没有在很多节期去读，才会那时候才发现，如果每一年好几次节期都在读，你怎么会说几十年没找到呢？表示说找不到了，不到也无所谓。所以你就发现很多时候是我们把神的话放在脑后，那个时候这些问题就会发生，这个情况就会发生。那感谢神，约西亚王的时候因为重新发现了律法，重新读，但约西亚王是一个敬虔爱主的王，他听见会撕裂衣服然后要求悔改。那有的王呢，像耶利米先知的时代，当他们读到律法书的时候，那个王是把耶利米所说的话等等，他们就用羊皮卷写的，他在冬天烤火，他就把他所写的东西一刀一刀割下来丢到火炉里去当柴烧掉了。所以是看什么王，约西亚王悔改了，有的王根本不放在心内。所以律法书的话本身不一定产生果效，有时候是看那个人，那个人如果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他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回转，如果不是，即使有神的话，他仍然是硬的景象。但是在这整个的里面，在生命记31章的第21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了什么呢？不但这些东西会做见证，见证他们的不是，但是他最后说一句话，我为领他们，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就这些人现在乖乖的好好的，将来他们会叛变，会离开神等等，他们的意念我现在就已经知道了，我在几十年前几百年前我已经看见了。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心里所怀的意念，包括我们本性中的软弱，神都清楚是知道的，他知道，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有时候我们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有时候就要像耶稣的门徒陪着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睡着了，耶稣说了一句话，你心里是愿意的，肉体是软弱的。因此为什么后来在耶利米书31章就提到神要跟我们另外立一个新约，不是摩西的律法的约了。摩西的律法的约那就是好像你必须按照神的心意遵守这些东西，可是神老早都知道我们的本性的软弱，也老早都知道我们心里所怀的一些意念常常会偏行己路，所以神与我们另外立一个约，耶利米书31章后来在新约希伯来书8章引用了这段话。你翻开新约希伯来书第八章第13节，实际上是从10节开始他就引述先知耶利米的话。希伯来书8章在我们新约圣经往后算快到结束了，就是保罗书信之后希伯来书8章是10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他渐旧渐衰的，就比快归无有了。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圣经分两半，前半叫旧约，耶稣以后的部分叫新约，典故就来自这句话。一个新的约，也有一个过去的旧的约， 旧的约就是摩西跟他们所立的约，但是神已经预告将来有个时候他要与我们立一个新的约，这个约是写在心上的，不是写在石头上的石诫，不是写在外面的东西，在心里面的。那当然新约啊，需要有一个新约的中保，旧约的中保一个中间的媒介就是摩西，新约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不但他成为新约的中保，他成为新约的赎罪祭，所以这是一个恩典之约。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所以我们用新约的方式借着基督耶稣的恩典与神重立新约。所以摩西这边所说的这些话等于说是旧约整个的宣告，但是当然旧约的精神跟新约是没有两样的，所以耶稣来说我没有要废弃律法，废弃摩西的约，是成全他不是废弃他。那成全的原因就是因为从人的软弱来讲，我们照旧约的方式按时候献牛献羊献赎罪祭献赎愆祭远远不够的，所以因此耶稣基督成为一次而永远的赎罪祭，在这个新约当中我们生命跟神的关系成为永远不会分离的。那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律法的功用或者摩西之歌的功用是要见证人的不对人的罪，但这个是一个负面的，那就是保罗所谓的律法的功用叫人知罪，律法不能够让人行善，律法会让人知罪，因为知罪才能悔改，但是因为没有人能够遵守全部的律法所有的规条而称义，所以呢因信称义。今年刚好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其中最主要就是不是创造了一个因信称义的新的道理，这个道理原本就在圣经上，只是久而久之被人被很多基督徒甚至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遗忘了，马丁路德是重新找回来，圣经上明确的教导我们不是因为行律法而称义，是因为信而称义，所以这是恩典之道，是信神，信神所立的这个赎罪的途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因信称义，信什么？不是信有神，是信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赎罪祭，因着这个信。但是当然我们也说过这个律法的功用是一种让人知罪，我信了以后我是不是永远不再需要赎罪祭？我现在说的不是那种一次永远的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我难道不需要在神面前常常认罪悔改吗？我的认罪是我信主那天以后就结束了，我再也不需要认罪。这是今天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甚至牧师所讲的奇谈怪论，但是很受欢迎。其中有一个人就在新加坡，那个人是一个我所了解是据说是印度人跟中国人的混血，就是他的 last name 是一个不是中文的，叫做 last name 是 Prince 王子 Joseph Prince， 那中国大陆叫他叫平约瑟。这个人讲的道是这样讲，很年轻，他说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认罪了，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把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以后还没有犯他都先替你 pay off， 所以甚至你再多犯一点罪，好像你去餐厅吃饭哈，如果你去餐厅吃饭碰到朋友了，那朋友先来嘛，然后最后他先走了，然后还跟你讲说放心尽管吃我都已经付掉了，我 credit card 放在那里，那你本来想吃20块的有人付了，那不吃白不吃，不但想吃20的吃个50吃个80，对，他已经先付了嘛。所以如果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替你把以前的罪现在的罪跟以后没犯的罪都替你付清了，你会不会想再多犯一点罪啊？而且永远永远不需要再认罪悔改，你知道每天谢谢你你把我账付了，每天就跟神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就好了，再不需要认罪悔改，所以教会人满为患。一个牧师只要不要讲认罪悔改，教会人就很多。那常常讲认罪悔改呢，有些人听了就不舒服不爽，对不对？来教会就要开心的嘛，干嘛每天让我心情沉重回家了？ 我就常常想，如果一个牧师每天讲道，当信徒都很扎心，然后扎完心回家到门口跟牧师告别的时候，牧师谢谢你的话好让我很扎心，下礼拜再来跟你扎一下。干嘛呀？我们是开针灸诊所是不是？没事来就扎一下扎一下扎一下，所以有哪一个信徒每天来就每个礼拜来给你扎一下扎一下，然后乐此不疲的被你扎扎扎。有些人觉得我来就要开开心心了，就每次回家都好沉重啊。所以如果你讲开心的道，教会就会很受欢迎。可是摩西之歌跟律法书是见证人的，不是，所以这种话呢不太多人愿意讲。前几个礼拜去一个教会讲道，那住在他们那个一个牧师的家里，那个牧师不是那个教会的牧师，不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些讲台的侍奉啊，他有别的侍奉，所以没有做那个教会的，就是好像主任牧师这之类的，但他在教会聚会也做很多服事。他住那么几天嘛，那很有意思。礼拜天我侍奉完了，礼拜一我才要回来。因为那个时间种种班机的问题，所以礼拜天我还住在那里。那所有该讲到讲完了，那礼拜天下午呢，在吃晚饭的时候，这个师母就讲了句话，她说我今天很不高兴，因为那天是她儿子生日，所以礼拜天早上我们去教会之前，在教会吃早饭的时候，她有特别要我为她儿子，因为生日嘛，替她儿子祝福，哎，为祷告祝福啊。然后去教会的时候，在教会吃中饭，在教会爱宴。吃饭的时候，然后就切生日蛋糕啊，全教会为他儿子庆祝生日啊。切蛋糕的时候，他们就教会的长老，教会长老就为他祷告等等，看着都好好的嘛。那晚上就说下午回家的时候，那个师母说他今天很不高兴，很 upset。我就很不清楚，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是我儿子生日啊，切蛋糕，那。想要我，因为我是远地来的牧师嘛，好像外来的和尚，他希望我为他儿子祝福，结果那个教会长老抢着就祝福的，但也不太抢着了，是那个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人，一个教会一个执事还是谁做司仪还怎么样，说哎，我们请长老为他祷告，那长老就祷告了，他心里很不高兴，我本来想叫抓牧师祷告，怎么会是长老祷告呢？他祷告完了，他气得跑回车上，在太阳之下，车子也没发动，在晒太阳晒了一个小时，在那个闷蒸笼里面，他回家还是很不爽。然后他当讲了这种事情了，他说庄牧师，我有什么不对吗？我说你啊，有不对了，太自我中心了，自怜。有人为你祝福，为什么？我们在旁边的人没有人觉得什么不对，但他觉得说我希望庄牧师祝福，那你不希望别人祝福，那教会长老听你祝福也是祝福，那早上我出门前已经祝福了吗？可是要在众人面前，我说怎么样，再给你一点面子是不是啊？你太 self-focus， 我告诉你，太眼睛紧巴巴，所以很多事情别人没有意识做什么，你就觉得好像伤了你了。所以他也提到说，哦，他之前在另外一个教会，因为有一次跟那个教会的牧师的师母，有一天跟他说，哎，我想找天跟他谈一谈，跟他交通一些事情这样。那个师母只是回答说，礼拜二，我有别的事情，礼拜二我都不接电话的。他想，哦，礼拜二不接电话，啊，恐怕每天都不接电话。他从那天开始拒绝跟那个师母讲一句话，几年都不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他很忙。或者他才不要理我们，他高高在上。我说那个师母只是礼拜二有事情，他礼拜二不接电话，但礼拜一到礼拜天有六天可以接电话啊。对，只是他讲话可能没有讲那么清楚，你就想到说这个牧师师母高高在上，才不屑于跟我们这种讲话，不倒他了，不要跟他讲话，这一堆事情就出来。他说当他离开这么多年，他也一直没有跟那个师母讲过一句话，心里总是耿耿于怀。我就说你呀，就是有点那个了。那我知道这种我做客应该讲客气一点，对不对？可是他既然问我了，那你要我能怎么样？然后明天我就要走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吃早饭，那个师母就说，庄牧师谢谢你，我昨晚上想了一夜，我真的是太自我中心了。 谢谢你跟我讲那些话，从来没有人跟我这样讲，是她丈夫跟她讲过，丈夫讲没有用，你结过婚你就懂啊，丈夫讲什么都没有用，一定要别人讲。那我又老他一截，你知道吗？他说他把我看成像爸爸一样，他爸爸训话他就听进去了。其实丈夫也可能有稍微约略讲过，可是他不行的。我也不是想要骂他一顿，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你必须凭爱心说出真理。所以这种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不是安慰的话，就是说哦，你没错，哎呀，那个长老太过分了，为什么？我可以迎合他的这样，可是，一方面是不是真理，第二个可能对他不会有帮助。有时候给他有帮助的就是，就不客气的、直率的说，姐妹啊，你太自我中心了，你太过分敏感。以至于把别人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不经意的事情，你都认为好像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或者怎样，或者冲着你来了。我说这样想的话，你很难跟别人弟兄姊妹相处，而且你也很难从神那里听到什么东西。OK， 你自己做事母，但是你要记得不要这样。我当时讲完以后，我现在也在想 ，I'm sorry。我可以讲一个更漂亮的、更好的话，但我觉得你要问我，我当时想，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他是有点自恋，那我要不要讲了？讲了，感谢主，他听进去了。当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也不是说从此以后他整个人都改了，不见得。神的话往往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待会我们要领圣餐也是一样。盼望神的话呢，给我们一些提醒。提醒之后，当你因为神的话，神的话，或者不管是从讲道里面听到，或者你读圣经读到的，就是神的话，如果在我们心里有一种责备的时候，然后你要怎么办？我觉得待会我们在领圣餐之前有段时间，我们会默想、省察自己的罪。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保罗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应该值得我们反省，或者给我们一点帮助。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九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因为这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说如今我欢喜，因为他提到那个教会里面有人因为被指责了，然后开始有懊悔嘛。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而且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些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接近的。我的意思是说，神的话语不管透过人或透过你自己读圣经，产生这种懊悔，觉得神啊，我做错了，要怎么办？如果按照世俗的忧愁，这种方式可能会让你我这个人真的一无是处，我完了，我没办法了，然后神不要我了，我别人在别人眼中，神的眼中我都一无是处，完了完了，那就是叫人死，那世俗的忧愁。但按着神的意思的忧愁是没有后悔的懊悔，就是说你那种认罪悔改，那种认罪悔改产生什么呢？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自述自恨的意思是恨铁不铁钢的恨，就是说哎呀，我应该是，为什么我是这样，这种自述自恨、想念、热心、责罚，其实翻译成是自责。这一切事情其实是个正面的，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总之给你一种向上的推进力。我不要再这样子的，求主怜悯我，帮助我前进。就这种就是叫做没有后悔的懊悔，是从神的按神的意思忧愁的。我们需要有这种东西，否则的话呢，我们有点自欺欺人。I'm OK, you are OK, everyone OK. 我每天自己觉得 OK, 可是让你不 OK, 你有问题。摩西写了 律法。摩西写了摩西之歌，就要让以色列人知道 You are not okay。 那为什么这样？就希望他们产生那种没有后悔的懊悔、悔改，重新蒙恩得救。虽然良药苦口，目的是正面的。所以盼望我们等一下在波比岭圣餐之前，我们有时间安静默想的时候，求神光照我们，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不知不觉的逐步的一步一步离开我们当初所守的道，当初跟神所立下的诺言。我们都受过洗，大部分啊，你受洗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我相信他是我的救主，以后他是我生命的主宰。可从那一天到今天，我一直遵守这个约吗？还是我慢慢的、慢慢的、不知不觉离开？正如以色列人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开始偏行歧路。这些可能在我们默想、反省、省察的时候，这种意念会进来。剩下是下一步你的反应是如何？一种你可以完全忽略，不管它；一种是自责到觉得，反正我不行了。还是说变成没有后悔的懊悔，以至于产生自诉、自恨、自责，一种神圣的恐惧，生怕自己失去救恩，但是相反的产生这种渴望或者想念，产生一种热心，产生一种殷勤，这就是没有后悔的懊悔。这是正面，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也盼望我们从此蒙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看到摩西在他晚年要离开世界以前，你怎么吩咐他写下摩西之歌，叫他写下律法，要让以色列人反复诵读，为要成为一个负面的见证，见证他们的背叛，见证他们的不是，见证他们的罪。但是其实目的要让他们能够回转，以至于重新在你面前蒙恩。求主也帮助我们成为这样一个常常在你的光照中，愿意不断的借着认罪悔改，以至于产生那种热心、想望、殷勤。求主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